好，我们先做个祷告哈。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一段的时间分别为圣，我们来探讨主耶稣基督你在地上的时候的一些的事迹。我们也求主让我们在查考主耶稣你的世界上的经历的时候，你也让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你的一些的恩典，你的恩膏流入到我们渴慕的心灵里面。主啊，你也打开我们的意象，好像你就在圣经里面对我们说话，你在圣经里面好像把我们带入到2000多年前一样。主啊，我们都愿意做你的门徒，我们都愿意的跟随你的脚踪行。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你所喜悦的门徒。我们恭敬的把以下的时间仰望在恩主的手中，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上一次呢已经把马可福音第五章讲完了。那马可福音第五章最后那一段呢，是讲到一个剧中剧啊，或者是讲戏中戏。其实呢，我应该讲说是故事中的故事啊。但是呢，在我以前相信耶稣的过程当中呢，那有一些的人哦，很奇怪，他们很不喜欢啊用故事这两个字哈。他说这个故事就表示好像是一种是编撰的哈，好像不是真实的，好像就是写小说啊，所以他很不喜欢用故事这两个字哈。但是呢，如果说你是用英文来看的话，那他们就是用 story 啊 ，story 就是故事啊。那其实我们应该这样讲，就是说上帝呢给我们每一个人啊，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故事啊。什么样的故事呢？就是你人生的故事。你的人生的故事当中呢，是不是神啊在你的生命当中啊，他怎么样呢写你的故事哈？就是在这个地上你还活着的时候，你如何跟随耶稣基督？那这个故事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都有一个故事在哈。这个故事，你人生当中每一天的遭遇哈，在哪个教会服事啊，在什么家庭啊，你结了婚生了小孩子啊，你整个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其实耶稣就用你的人生写了一个人生的故事啊。那你这个人生的故事呢，其实就是一个见证啊，就是你的一个见证。那么就像我们上次我们谈到这个血肉的妇人，这个雅鲁的女儿啊，现在看雅鲁的女儿她自己经历了死里复活啊，那这个经历呢是跟着她一生的。那雅鲁他自己也会有说，他在他的人生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呢，他有一次亲自的跑到耶稣面前跪下来，求耶稣发怜悯，拯救他的女儿。那这个是一个在他的人生当中呢，你也可以讲说这是一个很特殊、很特殊的一个经历。他面对了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跪下来，他求他的情。然后呢，他被应允了，非但被应允了，他去了他家，还真的把他的女儿救活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人遇见耶稣基督以后，他的生命啊，不管说你是从神迹的角度来看，不管怎么样，他的生命一定会有改变的。那这个改变，这个神迹本身呢，会一直跟着他。那么从此以后呢？雅鲁他可以跟他的朋友讲说，诶，我告诉你，那一天我女儿生病了，快死了，我去找耶稣啊。那他这个见证就可以跟着他一生啊。那再看这个血肉的女人呢，诶，12年血肉的女人，她呢也是一样，她这个 life story, 她的整个人生的故事就跟着她的一生，说我在我的人生过程当中，我在那一天遇见了耶稣基督。所以不管怎么样，在这个埃鲁女儿啊，整个耶稣基督本来呢 ，OK, 他答应要去了，要去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哎，有人用信心呢支取他的能力，治好了这个 十二年血漏哈，所以你可以看到是耶稣要去医治人家，但是呢，有人用信心呢，把这个医治的恩膏怎么样，哎，拿过去了哈。但是很感谢主哈，不是说这个恩膏透过去以后，哎，耶稣的恩膏就没有了哈，不是的啊。你可以在这边可以看见一件事情，马可呢，他很喜欢用这种故事当中的故事，我觉得他的写作的手法呢。可以，你可以看得见它有一些很独特的重点呢、啊，让我们注意到。那我觉得这个重点就是说，当耶稣基督预备要去啊，要去医治这个埃鲁的女儿当中呢，哎，有一个女人呢，十二年血肉的女人呢，耽搁了她。我们不晓得耽搁了多久啊，可是也从埃鲁的这个眼光当中来看哈、啊。他那时候心里可能很着急，哎呀，你这个女人啊，什么时候不来找耶稣，就偏偏就在要去我家的路上哈、哦，我就是我女儿都快死了，她可能在旁边呢，已经着急的像这个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就是在那边，可能心里面也是在那边，啊、哦，嘀嘀咕咕的哈。可是耶稣基督他就是要等，把这个女人把她的这个一生的故事都讲出来。然后说你放心啊啊，你的信啊医治了你哈、啊，你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吧。哇，那埃鲁那个时候一定是很着急，结果没想到哎，就在那个当口儿，他的家人跑来说啊，你女儿死了。所以也许在整个的故事当中最高潮的其实就是这个埃鲁，那埃鲁真的会很生气，说哇、哦，你这个人真的是耽误了这个我女儿时间呢、啊，他可能也会转而面向那个耶稣说：“都是你，你为什么要顾着这个女人呢？这个女人不是我求你来医治这个女人的，我求你来的是医治我自己的女儿。这个女人跟我没有关系。这个女人，你可以从一个律法上的角度来看，这个女人根本就是不洁净、不干净的。OK， 她可能是犯了什么罪，上帝在惩罚她。”他可能是应该是我们社会应该撇弃他的，因为他是不洁净，他在摩西的律法当中是不洁净的。他有很多的理由，他可以去 complain 可以去埋怨。可是我们看亚鲁没有做任何的事情，也许他心里面抱怨，但是他没有办法。但是耶稣没有让这样子的悲剧继续下去，耶稣呢反而倒过头来。反而让这个本来可能耶稣去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个女人的耽搁的时候，那可能耶稣就是把她拉起来，那我们这个整个故事就没有那么样子的戏剧性。那这个可能就是说，哦，她刚好病的样子，然后耶稣手一摸，拉一起来，哎，她的病就好了。可能呢，可能这个整个的冲击力并没有那么大。但是呢，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这个女人的耽搁死了，那个时候，可能你跟我如果当时在场，如果你是埃鲁的哈，你可能那时候就是破口大骂那个女人哈，那个血肉的十二个女人都是你耽搁了我的女儿痊愈，可能会说一些咒诅的话。可能会表现出一副非常懊恼、非常气愤，甚至呢，在想说那个时候应该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耶稣基督架起来哈，快马这个一上就冲到他家里面去，他会有很多的这种思虑在那个地方。但是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他是很 calm 啊，非常的镇静的告诉他说：“你不要怕，他是睡的，我去叫醒他。”那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基督在的地方哦，不好的事情都会变好。耶稣基督他是那个化咒诅为祝福的上帝，这个就是在我们马可福音第五章里面所看见的。那记得马可福音他一直在介绍耶稣是谁，耶稣他到底是谁。那我们在第四章最后面的时候看见耶稣呢，风和海都要听耶稣的命令，那这个对于门徒来讲，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虽然他们呢隐隐约约知道，因为他们也相信他应该是弥赛亚， 可是没想到以赛亚来的时候，他好像连风和海都要听他了，所以他们讲说这到底是谁啊？所以他们对于耶稣基督他的认识呢是逐渐性的，耶稣对他们也是一个渐进启示性的，在这个启示性的过程当中，一直到最高潮的时候，就是耶稣问他们说我是谁啊？那彼得在讲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啊，这是耶稣基督最高的启示啊。那个彼得他就完全的明白知道，原来他们所追随的是永生神的儿子，那真的是哈利路亚啊。那我们很感谢彼得啊，他也把这样子最伟大的这种启示呢也写在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但是我们接下来要看他到第六章的时候，他又发生了一些的事情。那这一些的事情里面，马可福音呢又有这个故事中的故事啊，来他可能要强调的某一些的重点啊，那这个我们会稍微的提到啊。那前面都讲到一些关于他的神性啊，关于他死人可以使死人复活，那这个实在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我们讲说，如果说我们今天有一个医治事工的话，你要是有一个医治事工呢，哎，有人呢十二年血肉呢，你根本没有为他祷告，他只是摸了你一个衣裳碎子 ，OK， 他就好了哦。然后你吩咐，哎，死人就复活了，那真的是很了不起的哈。可是你看下面呢，第六章开始，他要介绍耶稣是人的这个部分。这个是很了不起的地方。好，那么我们开始哈，我们请那个潘姐妹，麻烦你从第六章第一节先练掉第六节，好不好？谢谢你。
好，感谢神的。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从他。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手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他也诧异他们不信，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阿们，
阿们。好，谢谢。那么这个地方呢，马可的记载呢，就话锋一转，耶稣呢回到自己的家乡。耶稣的家乡是哪里？就是拿撒勒。拿撒勒是一个山城啊，是造在那个城山上面的。那这个城四周都是环山哈。那么我在2007年的时候呢，我曾经去过啊，去那边呢看过，也他那个城真的是在山上。那当然有些的考古学家啦，他们会挑战啦，说这个城怎么会造在山上哈？因为呢以前的人呢都需要水哈，那个城造在山上呢，这个怪怪的哈，所以他们有一些的这方面的挑战啊。但是哪里晓得，那真的就是拿撒那个地方啊，那个地方有水源的哈。那但是城造在山上毕竟是比较不同凡响。不是很平常的事情，但不管怎么样呢，拿撒勒其实是一个不是太富有的啊，不是太富有的地方。那我前几天我看到一个报道，也就是是一种注释书里面的，就是解释圣经的。他说哈，我们在讲说这个木匠哈，木匠的儿子哈，那个木匠其实呢，那个希腊原文的字呢，可以代表是就是建筑工人啊，是建筑啊。是搞建筑的，所以呢你可以有些时候看到耶稣基督的比喻当中呢，他也讲到建筑啊，建筑那个啊，像马太第七章嘛，盖房子要盖在这个坚固的磐石上面。 你可以想象啊，我们的耶稣呢是木匠，是一个建筑工人哈，像做木工的啦哈，像盖房子的哈。那这样子的职业在我要在美国是蛮吃香的啦哈，因为这样子的工人，你要是做得好的话啊，你可以赚很多钱哈。但是呢，耶稣回到他自己的家乡了，那么他的门徒也跟着他哈，因为当时的门徒，所谓的门徒的意思就是跟随老师，那老师去哪里呢，门徒就跟着去哪里。那老师要负责学生的吃住，所以呢老师收学生的时候呢，那学生有些时候是蛮穷的啊，所以他带给老师的很可能就是米啊，就是有些的食物就是带来了，老师收了他，那老师就照管他的吃跟住。所以当一个拉比哦，真的很不容易啊，他要照管这么多人的吃住，然后拉比去哪里，他们就要跟着去哪里哈。所以要是你有一个跟着一个拉比的学生，跟着一个拉比的学生哦，老师去哪里哦，那你就要跟着去哪里哈。那这个比较我们现在的这个老师带学生哦出去宣教哈，现在呢，那比耶稣那个时代要好多了。那当然我们现代呢，当然我们现在过的生活呢也比以前好多了哈，也真的是很感谢主。但是他回到了安息日，在他的会堂里面哈，注意啊，这是拿撒勒人的会堂啊，不是加百农哈，是拿撒勒哈。虽然拿撒勒跟加百农蛮近的，可是在古代的时候呢，你起码要走好几个小时才会到哈。那么他在会堂里教训人的时候呢，他自己家乡的人听见就会很稀奇啊，哎，这个人哪里有这种知识啊，他这个智慧从哪里来的、那么他怎么有这么多的异能呢？ OK， 请你记得哈，第二节他讲说他哪里来的异能呢，就表示耶稣基督哦，他在讲到教训人的过程当中，他有提到，听好哈，他有提到在某些地方神怎么借着他行了什么样子的神迹奇事，所以呢，第二节有说，哦，这个人怎么会有这一些的事情？这意思就是说，如果神借着你跟我，行了什么神迹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很好的见证。那么我们华人呢，有些的老一辈的人哦，他们呢有很多。自己有很多神迹奇事，他自己不讲，也不鼓励人家追求，他有，直到有些时候讲到的时候，或是在讲话的时候，不经意就把这些经历讲出来，但是他们很反对灵恩的，他们很反对你去讲神迹奇事，那美其名是说我们只传讲神的话。不讲神的神迹，免得给人有错误的印象，好像呢，好像讲的人他是追求神迹奇事的，好像呢，讲的人呢不讲道，而去讲这一些我们现代的人一般都看不见的神迹奇事哈。那么我觉得这老一辈的人呢，他们呢比较保守，而且是太过保守。以至于我觉得蛮可惜的。那我们最近这一两年走了很多老一辈的传道人哈，很尊敬他们啊，但是他们呢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哈，他们大多数都是这个样子的，他们自己有经历不讲，也不鼓励人家去追求圣灵的恩赐，但是他们都有一些很奇特很特殊的经历，他们也不敢随便的再讲，怕被人家扣上一个帽子哈。哎，这个就是一个蛮奇特的现象。但是呢，我要在这边讲，当我们查到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二节的时候呢，耶稣基督他自己在后面啊，马可在后面讲说，他没有什么神迹啊，也没有什么异能啊，所以他在自己的家乡里面没有这些的事情。但是他在讲到教训人的当中呢，他们的一些的反应，你可以看得出来， 耶稣基督他绝对有讲他圣灵透过他所行的异能的事情。这个我想就是在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讲得比较深，讲得比较细啊。但是万一有人就跟你们讲说，哎呀，你不要讲这些神迹奇事啊，啊，这些这个会让人家去追求这些的东西，好像不太实际。那么你起码呢，你可以跟他讲说，那请你看看了马可第六章第二节，啊，他的第二节、第三节 ，OK， 那这样子的事情啊，耶稣基督他自己也有做见证的，哦。那第三节 ，OK， 他不是木匠的儿子吗？啊，玛利亚，这个还有四个人哈，雅各、约西、犹大、西门啊的长兄吗？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他弟最大的弟弟就是雅各啊。那这个雅各就是写雅各书的那个雅各 ，OK。雅各、约西、犹大，犹大就是写犹大书的那个弟弟，啊，所以他两个弟弟有雅各、犹大，啊，那最小的叫西门，啊，那另外那两个人呢，圣经以后再也没有提到他们了，啊，但是呢，他耶稣基督，啊，他是玛利亚所生的，啊，是受圣灵感孕的，那么玛利亚除了生耶稣之外呢，他跟约瑟又生了四个那个儿子，还有一些妹妹，妹妹们是多数，所以不晓得这个玛利亚到底生了几个。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些的事情要先跟大家讲。第一啊，天主教说啊，这个玛利亚是终身是处女，说他没有再生了啊。那啊，他说玛利亚生了耶稣之后呢，啊，他也没有跟这个啊，也没有跟那个约瑟同房了，啊，他也没有再生了。所以玛利亚是圣母玛利亚。那么这个很明显的，如果你看马可福音的话，他这边讲的太实际了哈，玛利亚生了四个小孩，四个儿子，除了耶稣之外，他又生了四个儿子，又生了起码两个女儿 ，OK， 所以连耶稣呢，起码七个儿女啊。但是天主教他说，哦，玛利亚是圣母玛利亚 ，OK， 所以这个第一个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哈，天主教他所信仰的本身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破口吧。很大的一个不是完全按照圣经记载的，因为他们要遵从玛利亚，我不晓得为什么他们要遵从玛利亚，所以呢他们呢就为玛利亚写了一个玫瑰经，那个玫瑰经呢，他们的开头呢就是这样的，他是用我只会用英文，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说啦，他们叫做 Holy Mary Mother of God， 就是说圣母玛利亚是这个主的母亲。那么每一句他要念什么的时候，就是先称颂这个玛利亚一下。那么他们天主教很有意思，你要是犯了错，他就会叫你去念玫瑰经几次。那所以呢，你可以看得到那天主教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玛利亚并不是圣人，玛利亚就是一个神曾经使用过的器皿， OK， 圣灵借着玛利亚生下了耶稣，但是并没有说玛利亚是圣人，玛利亚是生了起码六个儿女， OK， 也从来没有说圣经也从来没有启示说要向玛利亚祷告。那第二点就是天主教就是说你要跟耶稣祷告不如跟玛利亚祷告，那你跟玛利亚祷告呢，玛利亚会去告诉耶稣，因为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 OK， 所以呢耶稣比较会听他母亲的话， 所以你跟玛利亚祷告就对了。Okay. 那这个也没有一点点的圣经的根据啊。那我想就是提这两点，那关于天主教的一个很奇怪的一个说法，但是我们知道啊，如果你有天主教的朋友啊，一直跟你讲说我们天主教所相信的才是真实的，那么你起码可以就跟他讲说，那请看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三节，啊，那你们说玛利亚终身是处女啊，她是圣的啊，哦，她没有再生其他啦，那这个地方怎么办呢？啊，当然他们有他们的说法啦，啊，但是呢，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啊，因为他说他是长兄嘛，他的木匠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吗？他的长兄吗？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天主教呢，他们当然会自圆其说，但是跟圣经上的记载有很大的出入，啊，所以呢，你就可以知道，如果说有人太觉得就是说天主教是正统的话，那么这个地方呢，你可以跟他稍微提一下了，不必跟他有太多的争议，啊，就是说啊，圣经是神所启示的，而且这个是彼得写的，不是彼得啦，就是马可是彼得的这个讲道记录嘛，啊，这个是基本上就是彼得他的讲道记录。OK，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知道哈，啊，那么他们就厌弃他，这个厌弃你要看那个小字，就是为他绊跌啊，就因他跌倒的意思，就是说你自己在家里面哈，而是你的邻居从小就看着你长大，那么从小看着你长大呢，你以前呢，我们小时候啦，我们小时候还是这样的，我们小时候就是穿了一个开裆裤 ，OK， 那你可能呢从小看着他长大，就不觉得他是怎么样子的人，然后呢，他突然有一天呢，摇身一变呢，变成一个有名的拉比啦，哇，那可是自己家附近的邻居看着你从小长大了，他们不会给你有太多的尊敬的 ，OK？ 就因为如此呢，所以他们看耶稣长大了，也不觉得他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从小就看到大嘛，哦，那特别是三十岁了，他才出来啊，哦，传道，哦，那他们就厌弃他。所以第四节，耶稣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意思就是说，除了自己本家的，他在任何的地方都是会被尊敬的。第五节很重要，也是一个很属灵的原则，他说耶稣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了他们，他也诧异他们的不信，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说，一个神迹可不可以行出来跟旁边的人的信心很有关系。如果说今天一个大有能力的人到一个地方去，如果那个人那边的人对他没有信心的话，那异能啊，神那个医治的神迹啊，就比较不好实行出来哈。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说，如果当地的人不相信，硬着紧心，或者是说压根就不肯相信，那个时候信心，你所需要的恩膏会比较大。但在这边他讲说，因为普遍性太多人看着耶稣了，知道耶稣这号人物，所以他们并不相信耶稣，就像他们所听到的也不像是耶稣他自己说，自己说他有行这些异能啊，他们好像也不太相信。在就是在这种不相信的这种氛围之下，耶稣没有办法行任何的神迹啊，请注意哈，耶稣没有办法行异能，他只有医治了一些。所以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在这边我们可以看见的，就是当你有恩膏，当你要为病人医治，当你要做一些很奇特的事情啊，上帝感动你要做的，可是你觉得恩膏不够，你觉得对方的信心不够，旁边的人不相信的时候，那么对不起，你就不要做了。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他的限制在哪里啊？主耶稣基督他都有这样子的困难，特别是在自己的家乡的时候， 那么我们也要知道我们的限制啊，我们的范围在哪里啊。那我相信主在这个地方呢，给我们看了一个非常好的范例哈。他呢，他的能不能行义呢，也跟他所在的地方的人相不相信有关系。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原则。OK， 好，那么我们继续看下去哈，继续看下去走，我们从第七节，我们念到十三节吧，好不好？我们请约纳，约纳你来念好不好？从第七节到十三节。
好的。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并且嘱咐他们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和口袋，腰带里也不要带钱，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只要穿鞋，也不要穿两件褂子。又对他们说，你们无论到何处，进了人的家就住在那里，直到离开那地方，何处的人不接待你们，不亲你们，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对他们做见证。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又赶出许多的鬼，又有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阿们，
阿们。好，那么我们前面谈到第六章前面六节谈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呢，他是完完全全的人。那你要知道，当马可看描写耶稣基督到哪个地方都很受欢迎，都非常受欢迎，只有到他自己家乡里面他不受欢迎。但是就因为在他自己家乡里面大家认识他，大家知道他，所以呢证明了一件事情，耶稣基督他真的是一个人，他真的是玛利亚的儿子，他是完全的人。你看，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好，那我们呢相信耶稣基督他百分之一百是神，百分之一百是人，所以你可以说他又是神他又是人。这个在马可福音第六章里面他很强调耶稣就是一个人，是大家都认识的。那么从第七节开始呢，耶稣基督做了一件事情，你记得哈，从第四章最后面我们渡到那边去哈，耶稣呢带领了门徒呢到外邦去宣教啊，然后当然就碰到一个群鬼，对不对？那耶稣基督就在他的学生的面前呢就把这个群鬼治好了，两千个这个蜘蛛的代价啊，换取了这一个被鬼附的人的性命，全身全心全人都被恢复过来。然后呢耶稣基督就差遣了那个外邦的信徒在外邦的地方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耶稣基督就回来了。那为什么他差遣那个人呢？因为可能他是外邦，外邦反正就不认识耶稣嘛，那在外邦呢就传扬耶稣，所以在外邦传扬耶稣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那反而耶稣回到犹太人的地的时候，那耶稣对治好的那些的病人呢，他严严的嘱咐他们说不要宣扬啊。那这个是有原因的，因为犹太人嘛，那你要宣扬的时候啊，很可能会拦阻耶稣基督他的终极计划哈，那可能让他的这个上十字架就提早了。那但是在外邦人呢，有他的一个好处，就是没反正大家都不认识他。所以那个被鬼附的呢，倒是在迪加波利那个境内呢，他就宣扬了耶稣基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情啊，以至于后来啊，当耶稣基督去喂饱四千人的时候啊，为什么我们在圣经上面你看到有喂饱五千人，有喂饱四千人，其中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喂饱五千人那是在犹太地里面，喂饱四千人的那个事情是在迪加波利，是在外邦人的境界里面。所以在这两个当中呢，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的福音呢不仅仅是给犹太人的，他也是给外邦人的， 这个我们大家都可以知道。那么从第七节开始，耶稣就差遣他十二个门徒出去传福音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呢，耶稣基督呢，他开始训练他的门徒，好像呢，在前面呢，他们跟着耶稣出去传教、宣教，跟着他出去哈，啊，到哪边去住，到哪边去吃，到哪边去传。现在耶稣说 ，OK， 时候到了，你们两个两个去。好，但两个两个当然去是一个有蛮重要的哈。我们呢就怕一个人单独行动，一个单独行动的人，那通常要小心。一个人呢就很容易出事情的。一个人做决定啊，一个人决定要去哪里，跟谁去，跟人家做什么事情，都不是太容易的事情哈。很容易有诱惑，而且呢可能会出问题。两个两个去呢，一来呢有伴，二来呢可以彼此打气，彼此鼓励，三来呢也可以彼此说我们不要落单了，因为仇敌很容易攻击那些落单的人。所以呢两个两个出去，那我自己本身出去宣教的时候，如果师母跟我在一起的话，那绝对没有问题。那如果只有我一个的时候呢，那我会找比如说宝石他会跟我去，但我一定会找另外一个姐妹跟他，因为我们就是一个成立一个 team， 那我不要单独的带着宝石，那这样子就很不好，所以我一定会有一些的有一些的姐妹跟着我，那这样子的话我们也比较是一个比较有比较是一个好的 team， 好的一个团队哈。那上一次我去了上次我去北京碰到一个牧师啊，他看到我，他说他又看到那个宝石，那我就赶快把他介绍我另外一个女的同工，所以他看到的时候他就说，哎呀，刘牧师真好真好，很高兴看到你又看到宝石了，因为他认识我们，但是他看到我的时候有两次，但是两次的时候我太太不在，那么两次呢我都有不同的同工跟这个跟宝石在一起，所以他说刘牧师这个是非常好的，他说看到有一些其他的牧师他们都带着一个单独的一个姐妹出去，他就说这样子他就觉得非常的不安，非常的不安。我说我这方面的事情是很小心的。 OK， 好，那么他就叫他们两个两个出去了，来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 OK， 嘱咐他们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和口袋哈，腰带也不要带钱，除了拐杖什么都不要带，只要穿鞋，也不要穿两个褂子。那这个如果我们今天如果我们出去宣教也都是这样子的话，那就麻烦了，那真的是麻烦了。好在后来的时候，当耶稣基督快要离开世界上的时候，那么他有跟他们讲说，哦，你们可以买刀哦，你们要带刀哦。那带刀的意思就是说防卫，就是一个自卫性哈。当然我们最重要的要明白，我们要依靠上帝哈。但是依靠上帝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遇到人，但人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件事情哈。有些时候呢我们说我们在做上帝喜悦的事情，但不见得每一个人都同意。有没有很多的时候呢有人为的阻挡阻碍，甚至呢会拿刀剑来抵挡你，因为他们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看见。所以呢耶稣也可以后来就讲说，哦，你们要卖衣服买刀， OK， 他也准许他们买刀了，准备行囊准备钱。但是在这一次呢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他这一次差遣他们十二个门徒出去呢，基本上是到犹太人的境界里面。那么犹太人他们因为在摩西的律法当中有规定，行路的人到了某个城市的时候呢， 那在当地的人见到是犹太同胞的时候，他们有义务接待他们。所以呢，耶稣基督给他们这两个两个出去呢，两个两个就是六队嘛，六队的人你出去到任何的地方去，他也不用担心吃住的问题，因为一定有人接待的。OK， 那么接待的时候他就说，哦，你到住到哪一家去，你就去。OK， 那么接待的时候呢，你就去跟他们传讲福音哦。OK， 那么就住到哪里去，你就任何到一个地方进了人的家，就住在他那边，直到离开。何处的人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你们就离开的时候，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然后对他们做见证。然后这个地方要稍微要解释一下。那么耶稣基督就是说，哎，你们要出去传道啊，你们要出去医病啊，你们要出去赶鬼。OK， 那么在这样子的宣教的这种行程当中呢，如果有人听从的话，感谢主；如果他们不听从的时候呢，你就跺下脚啊，跺下脚，跺下脚上的尘土啊，然后对他们做见证。那做什么见证呢？在马可福音没有写啊，那么在马太那边有写啊。那马太那里有写什么呢？他说，这个索多玛、俄摩拉所遭受的，比你们还要容易。如果你们不接受的话，那么这个其实呢，这个信息是蛮严厉的。我们今天传福音啊，我觉得今天的传福音有点像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我今天就负责放钩子啊，那你要上来你就自己上来。那有些人呢很热心的用网鱼的啊，就是网子撒下去就撒上来，就勾进来哈，不管你愿不愿意就把你勾进来。但是呢，我们所看见的相信的人哦，相信的人在有些不信，有些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哦。就像我自己本身的例子，我要比较长的时间。那如果我们把我们本身的经历放到这一段经文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太就是格格不入啊。怎么说呢？为什么你一宣告这个福音啊？福音是谁？要他相信耶稣基督，要他相信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弥赛亚，要他相信耶稣，要跟随耶稣。然后呢，他又制服污鬼。他有这个医治恩膏，他来证明他所传的道，但是看见的人不相信 ，OK， 他不相信的时候，就要跺脚，就跟他们做见证说，索多玛、俄罗拉将来所受的比你们还要容易。那意思就是说，你不接受，你就是要灭亡的意思。那但是请注意，在这个地方，他们所传教的。他们所传福音的对象都是犹太人，因为都是犹太人，所以他们对这样子的事情已经有他们的根基了。这个根基就是从摩西律法来的，所以从摩西律法来的这些根基呢，他们对于弥赛亚的事情已经很期待。所以当他们说耶稣是弥赛亚，耶稣基督就是圣经上所应许的那个将要来的那一位，他们接受就接受，不接受就马上好像就宣告他们的审判来了。那么这个跟我们现在在外邦人的这个宣教啊传福音的方式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两种把它搞混哈，不要说我们现在到外邦人去宣教哈，你不听你将来就要下地狱哦，你将来就不得好死哦，那些的话就出来了哈。这个其实对一个不是犹太人背景的人讲这一些话，他可能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但是在起码在第六章，耶稣基督他差遣十二个门徒出去的时候， 他们是到犹太人的乡村里面去，所以他们基本上所传福音的对象都已经有了摩西律法的底子，而且都已经被教导过要等候弥赛亚的来临。这个等候弥赛亚的来临就正是什么呢？就是正是耶稣基督他要传的福音。弥赛亚来了，我们来跟随他吧。 OK， 我们要相信他，他就是上帝应许他这个弥赛亚要来拯救我们的。当然他们的拯救不是那种军事上政治上的拯救，他的拯救是灵性上，是生命上面的拯救啊，这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差别了。但不管怎么样，在马可这边并没有讲说啊，索多玛、蛾摩拉所受到的比你们还要容易啊。所以啊，这个地方我们稍微知道一下。那么在接下来从14节到29节这一段呢，又是用一个故事中的故事，故事中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呢还蛮长的，那么我们试试看今天可以把它讲完吧，好不好？那麻烦了，我们请那个Miggy， 你方便吗？我们从14节念到29节。
嗯，好。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希律王听见了就说，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些异能由他里面发出来。但别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正像先知中的一位。希律听见却说，是我所斩的约翰，他复活了。于先是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差人去拿住约翰锁在监里，因为希律已经娶了那妇人。约翰曾对希律说，你娶你弟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于是希罗底怀恨他，想要杀他，只是不能，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论，就多照着行，并且乐意听他。有一天恰巧是希律的生日，希律摆设宴席，请了大臣和千夫长，并加利利做首领的。希罗底的女儿进来跳舞，使希律和同席的人都欢喜。王就对女子说，你随意向我求什么，我必给你。又对他起誓说，随你向我求什么，就是我国的一半，我也必给你。他就出去对他母亲说，我可以求什么呢？他母亲说，施洗约翰的头。他就急忙进去见王，求他说，我愿王立时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王就甚忧愁，但因他所起的事，又因同席的人，就不肯推辞。随即差一个护卫兵吩咐拿约翰的头来，护卫兵就去在监里斩了约翰，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女子，女子就给他母亲。约翰的门徒听见了，就来把他的尸首领去葬在坟墓里。阿们。
好，在这个地方呢，这个故事虽然很长，但是我们可以马上抓到几个重点。第一，我说过，在马可福音呢，你要找到的，就是马可福音所记载的都在介绍耶稣是谁，但是这边呢，话锋一转，从14节到29节呢，都没有提到耶稣，提到的是施洗约翰。那么你可以讲到，就是说耶稣基督在那个12个门徒他们出去传扬福音的时候，就是耶稣是主，耶稣他是主，他是那要来的弥赛亚，他是要来做王的。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马可他的笔下面哈，这个是有一个对比的。你看看当时的王，这个当时的王对耶稣基督他的概念是什么？我说，哦，这个是我斩的这个施洗约翰复活了。他为什么会这样想呢？是因为他心里很虚很毛，因为他知道把约翰斩首了不是他的意思，不是他的这个原来的意思。因为约翰虽然把他下监了，当然下监的原因是因为约翰施洗约翰指责这个希律王哦， 啊，你娶你兄弟啊，娶你兄弟的妻啊、哦，腓力的妻是不合理的。当然，这个故事真的是啊，非常的荒谬啊。为什么这样讲呢 ？OK， 希罗底本身呢，这个希律王哈、哦，这个希律王不是那个耶稣生下来的时候那个希律王，他也叫做希律，但是这个叫小希律哈。那这个小希律呢，跟那个耶稣生下来的时候呢，把两岁以下的婴孩都杀掉了，那个叫大希律哈。所以在为了分辨起见哈，那个叫大希律。然后在马可福音呢，这叫做小希律啊，一个大一个小。那在使徒行传还有一个希律王哦，那个叫做小小希律。OK， 好，千万不要把它搞混，就是说以为这三个都同样一个人，而不是哈。使徒行传就是那个坐在他的王位上，然后不肯归荣耀给上帝的哈，然后被天使罚，哎，虫就把他咬死的那个啊，那个不是这个希律啊，那个叫小小希律啊。所以你起码在啊，起码在这个啊福音书哈、啊、跟使徒行传里面你有看到三个希律、啊、但是这个中间这个希律哈、啊、我们称之它中希律好了，然后使徒行传那个叫小希律，叫大中小、啊、可能比较好分别。那这个中间的这个希律呢，他娶了这个老婆希罗底，这个希罗底以前是腓力的太太，后来离婚了，我忘记是什么样子的，反正好像是把他抢过来的。但是这个希罗底本身呢，是大希律生的第一个儿子，大希律生的第一个儿子所生的女儿，所以你可以讲说，腓力跟这个中希律所娶的这个希罗底，其实是他们的侄女。比他们低一辈 ，OK。那么希罗底跟腓力生的女儿就是那个 Salome 啊，这个就是那个女儿跳舞的这个 ，OK。那个这个跳舞的这个女儿呢，后来也嫁给了她的叔父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希律家族真的是都是很乱七八糟的哈、啊，所以啊。但不管怎么样，在这个当口儿哈，希罗底怀恨施洗约翰，因为施洗约翰当众骂他们哦，说你这样做是不合理的哈。那希律心里面很虚啊，还是把他关起来了。其实关起来可能就是不要让施洗约翰随便去说话了。但是在这个地方，你要看到一个神的手在这个地方。当施洗约翰被关的时候呢，也正是耶稣基督怎么样？耶稣基督开始他的服事。那我们不晓得希律关他了多久，但我们再看起来大概关了一年左右。关了一年左右呢，因为希罗底的缘故呢，啊，那撒罗美跳舞啊，然后那个啊，希律就看得很愉快哈，很欢喜。然后他就跟他启示说，哎，就是我国的一半哦，给你的话我都可以答应哈。那这个在当时是一个皇帝哈，他很高兴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常用语啊哈，我启示啊，我一半国的一半给你我都可以哈，也就是一种喝了酒大概太高兴了就这样子承诺哈。但没想到希罗底的女儿要的是施洗约翰的头啊，那啊，希律王当然是很心不甘情不愿，但是呢，因为他起的誓呢，他只好把约翰的头给他了。但是你要看从一个神的角度来看的时候，这正是呢施洗约翰他的任务完成了，他为主预备了道路 ，OK， 他让耶稣基督不是耶稣基督，他让啊。耶稣基督的传道的啊这条路呢，他已经预备好了，因为他要用水来施洗，他要让耶稣基督用圣灵与火来施洗。OK， 他预备好了，很巧妙的，上帝安排让耶稣 让施洗约翰被关起来了，所以耶稣可以开始传道了。那么其实在这个地方，神也让施洗约翰呢，他在监狱里面呢，他还在为神做工啊。为什么？在这边讲得很清楚，哎，这个西律王，这个中西律哈，哎，还蛮听施洗约翰的话，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边有点矛盾哈。一方面呢，又不喜欢他到处乱讲说他娶他的老婆西罗底不合理哈，但一方面他又很听他的话。为什么？因为施洗约翰他是什么？他是众人所公认从神来的先知，所以一个西律王一定知道这件事情的，而且他也听他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一个做王的一个怎么样，一个矛盾在这个地方。所以你可以看到马可突然之间在耶稣基督差遣门徒出去之后，他提到这件事情，提到啊，西律王，哦，这个一定是我斩的这个耶稣，施洗约翰的复活了，他的义人是从施洗约翰里面复发出来的。那马可他在描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一方面也介绍西律这个人呢，来对比耶稣真正的弥赛亚的王，跟这个世界上的王之间的差别。耶稣基督的信息没有改变，耶稣基督的信息是啊，信福音 ，OK， 得永生 ，OK，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悔改的信息啊，叫信福音啊。那信福音就是耶稣是主，耶稣是弥赛亚。那么，但是这个西律呢，又是矛盾，他就是犹疑不定啊，犹疑不决。那刚才你们念的那个就是多有听从他的那个，其实那个小字里面也有在讲说是犹疑不定哈。你可以看到就是说那个世界上那个王呢，犹疑不决，犹疑不定，但是耶稣基督的信息是清楚的啊。耶稣基督差遣谁啊，做什么样的事情啊，医病啊，赶鬼啊，他的事情就是非常的啊确定。但是这个王呢，因为喝酒啦，因为这个萨罗美跳舞啦，哇，心里一高兴就把施洗约翰给斩了。但是这个王呢，他没想到他所做的事情呢都是按照上帝的心意。为什么？因为神也让施洗约翰帮代替神来跟这个西律王呢交代神的心意。那西律王听不听是另外一回事 ，OK。但是不管怎么样，施洗约翰在监狱当中仍然在为神做工，一直到他殉道啊，殉道。当然他的门徒也很勇敢啊，就把他埋葬起来哈。但不管怎么说啊，虽然埋葬的时候是没有头的哈，那个头可能就给了那个西罗底，那西罗底怎么去处理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我相信不会还给他们的。但不管怎么样，这个王跟弥赛亚王有很大的差别。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这件事情完了之后，我们今天再讲一节就好了。我们一起来念第30节嘛，好。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OK， 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呢，你也看到一个故事中的故事。OK， 耶稣基督前面差遣12个门徒，两个两个出去，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呢，马可就传讲了西律王斩杀施洗约翰，然后最后我们刚刚念了30节，门徒出去了，他所做的事情，他所传的道，就告诉了耶稣基督。那这在中间故事中的故事要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也可以讲说隐隐约约马可在讲说被耶稣基督差遣出去的很可能也会像施洗约翰一样殉道。 那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深的这个隐藏的意思在这个地方，但同时他也对比了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希律王跟这个弥赛亚王的差别。那不管怎么样呢，这个戏中戏或者讲故事中的故事，那虽然这是唯一没有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一个故事，他讲了希律王，也讲了施洗约翰，但起码交代了施洗约翰到最后还是很忠心的服侍神。我们虽然从人的角度来看，施洗约翰蛮可怜的，他一生当中没有做什么坏事，但是我们现在的眼光，我们要看从神的眼光来看，神让施洗约翰下监牢，神让施洗约翰被斩首。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说，哦，他很悲惨，他很悲哀，甚至可能有些信耶稣的人都会讲说，哇，原来信耶稣这么惨啊，哦，还会下监牢，还会被斩头，真的死得好可怜。如果说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人来看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怪罪上帝，上帝啊，我信了你，你怎么没有保护我，你没有保佑我啊，你怎么让这样子好的人死于非命啊。但是你要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在查经，我们的眼光 OK， 你不要围绕在负面的表面上面的事情，你要看的是神国的事情。从一个神国的角度来看，施洗约翰完成了上帝对他的托付，时候到，他走，他走的是一个殉道者的生命，那也值得我们效法。那耶稣基督差遣人出去宣教的时候，我们都要有预备殉道的准备。OK， 我们今天呢只能先到这边了。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有什么会有什么回应？
王牧师，
嗯，
我有一个问题啊，
嗯，
就是第六章第五节，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
嗯。
因为他不得是说不能吗？还是因为从耶稣基督他全是完全的人的角度来说也可以这么说，但是因为他也是完全的神嘛，
对，
这个不得我觉得好像有没有他不愿意或者怎么样呢？
我个人觉得啦，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在信心这个层次上面，如果旁边的人信心不够高不成熟的时候 OK， 你可以讲说耶稣不愿意做，或者是讲说耶稣在他的事迹当中他所顾念的不仅仅是当时患病的人，他也顾念到以后要追随他脚中行的人。那我感觉上就是耶稣呢，他当然他要行他向天父阿巴父求啊，阿巴父一定会答应的。但是耶稣在这个地方看大家都不信的时候，你想想看，如果大家都不信，如果真的有神迹出来了，这些人会改变吗？他们会改变对耶稣的看法吗？你要记得他们对耶稣的看法已经是很根深蒂固的，已经是从小就看到大，没有改变过。所以可能耶稣在这个地方呢也就是不愿意吧，他不愿意就是说 OK， 你们既然信心不够，既然不愿意接受我 OK， 我想主要是不愿意接受他，所以呢他就不多行什么样子的神迹，只不过按手医治了一些的人。那当然从我们后面的人来看的时候，这是跟信心的恩膏是有关系的，所以我刚才才会讲说 OK， 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呢他所注重到的不是 他可不可以的问题，而是如果说他硬是这样行的时候，那么当我们以后的人遇到一些信心不够或是对你没有太大期待的人，或是根本才从小跟你太熟了，没有给你应当有的尊敬的时候，那耶稣其实在这边告诉我们后面的人，那你就不要去强求， OK， 不要去硬要施展你的意志恩高，你的意志能力，我觉得这一些都是有关联的。那至于要怎么去拿捏呢，就要看你当时的感动，但是我相信就是说大凡先知除了在本地本族之外呢，没有不受人尊敬的，我想这个是一个蛮好的原则。我也希望有回答你的问题。
是，谢谢刘牧师。
你好。
我的问题其实是这个背后隐藏着的。
对。
我在医院工作嘛。
嗯。
有时候有本教会、外教会，甚至外地的有一些弟兄姐妹会在这里住院。
嗯。
有时候就会弯到一些关系或者弟兄姐妹，希望我去能够探访一下。
嗯。
我都很乐意做这样的事情。
嗯。
那我现在纠结的就是，因为前一阵子有一个外教会的比较严重的人呢，他住院，然后他们教会就来了一些人，就跟我一起过去了。那么在那里，我是第一次经历到，就是在病床，在病房里面，他们就为他做医治的祷告，方言呐，什么都有了。所以这个我略微，我回来想了一下，好像觉得不是那么妥当啊。但是当然，我也很愿意跟他们一同站立啊。
嗯，
因为我们都是人的儿女，只是说这个周围的医生、护士、陪伴的人、旁边的病人，就好像很多人都是不信的喽。
对，
医院呢都在求科学、求医学的治疗嘛。这个治疗这种医治的祷告在这里会，我是比较犹豫啊。
嗯，
要不要？通常我不大愿意在医院做。
嗯，
我以前觉得是我信心不够，
嗯，
但是我觉得如果按刘老师你这样的说法，我觉得也还是，
嗯，
我是可以接受的，就是不在医院做，为什么在教会？因为也说如果你有病，可以请他到教会，请教会的长老来啊，为他做呀，啊。
是，
在医院做好像是有点点，
嗯，
不是那么妥当啊。
对，那你其实，有一个比较妥当的做法，就是说你可以问病人了，哈。那你愿不愿意我为你祷告？如果他愿意，那尽量的旁边不要有别的人，旁边要有信心的人。好，那就像耶稣基督他去医治那个矮女的女儿的时候呢，他也把其他人通通撵出去了，对不对？只留下孩子的父母，还有三个学生。啊，那还有当然就是这个矮女的女儿，还有耶稣，所以七个人在里面啊，没有其他的闲杂人物。那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原则。
嗯，谢谢，谢谢刘老师。
OK， 好，好的，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没有了，谢谢。
感谢主。
老师你好，我有个问题。
你好，请问。
就是他那里十三节写了，又赶出许多的鬼。然后就是门徒，然后用油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
是。
然后那这里的油，就是我想说，实际我们在就想到我们实际的祷告，为病人祷告的时候啊。
是。
因为有些人可能说，哎，用油膏抹，
哎，
然后可是有些人说，也有些人说，这好像有点限制神的作为。他说，因为不论你用什么样的祷告方法，就是神的能力，就是都可以进到那个病人的里面。
对，嗯。
然后，我的问题就是，用油抹或者不用油抹，就是有什么差别？
哦，那个 ，OK， 我想这个要分OK。用油抹病人哈， 是一个在当时他们一个很常用的一个方式。好，那你可以讲说是一个礼仪上面的啊，那些油代表圣灵啊。那他们旧约祭司里面呢，他们都要用油使人成圣的哈。那你也可以讲说，因为是成圣的，所以是跟洁净有关系。OK， 那么你也可以从耶稣基督他有一个医治撒玛利亚，谁是我的邻舍？有没有撒玛利亚人？哦，他在那个故事当中呢。哎，那个撒玛利亚人他也懂得啊，用酒用油为那个人医治 ，OK。所以医治本身呢，就是说啊，用油是一种医治的一个药品啊。但是在当时呢，油就是橄榄油啊，一定是橄榄油，而且只有橄榄油啊。那这个橄榄油就是啊，你可以讲说是一个记，就是标记性的啊。这是一个记号，那表示圣灵会医治你。那啊、有没有用？那要看你的感动了。那如果说我用油会提升这个病人的信心的话，哎，那我会去使用。那雅各书第五章也有讲说，长老啊，有病的人啊，教会的长老啊，可以用油去抹他了。不是说油本身。有什么医治？好，有当然有，也有本身是有医治，但是它那个医治的效果啊，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但是起码我觉得啊，我们在抹油的时候呢，是会提升啊被医治者的信心。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使用啊。通常我们都会随身预备好一瓶油啦，哈。那我们有机会或者说有必要的话，我们就会拿出来为弟兄姐妹医病祷告。呀，我这样有回答你的问题吗？
有。
OK， 好，
谢谢。
OK， 好的，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李老师，关于那个油啊。是普通的就橄榄油啊，什么油就可以吗？还是有特别？
没有，就是普通的橄榄油，就是橄榄油就可以了。呀，有些人说哦，我这是从以色列带回来的，那也行啊。那不是以色列的也没关系啦，呀。但是最主要就是说，圣经上有吩咐我们嘛，哈，雅各书第五章 ，OK， 他生病了。教会的长老、就带油去为他膏抹、我宣告他已经得医治，他的病会好起来。OK， 所以我们就这样照着做，这样。OK， 哈利路亚，感谢主。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啦。好，那我们请那个潘姐妹为我们做结束祷告，好不好？谢谢。
哈利路亚，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与赞美你，谢谢你带领我们以上这么美好的时间，主要让我们所听的、所讲的都同蒙你的恩典的祝福。主啊，主啊，你让我们看到，主啊，你在差遣门徒做工的时候，比如说。你也为我们预备，找我们做工的同工。主耶稣，你是我们所能最好的遮盖。主耶稣，你让我们在做工的时候，无论是在教会的里面还是在外面，主耶稣，你用你自己来，用你的恩膏遮盖的恩膏来膏抹我们，让我们都在你的真道真理的里面，不要跑到你的外面去了。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主耶稣，你第一次来的时候，自己约翰为你预备道路。主啊，我们说我们在这里，主啊，我们愿意被你差派，愿你在你第二次再来的路上，我们愿意做你这个道路上面的一粒小石子。主啊，我们你帮助我们，不要这一生不要做个废品。主啊，我们来回应你的 来护照，我们愿意做神家的一根柱子。主啊，你来亲自用话语道来装备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主啊，愿你的呼召领导我们每个人，让我们都进入主啊你给我们的呼召和命定的里面。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主啊，求你来祝福啊刘一人牧师，你祝福他，你祝福他日用所需的一切，你使他在这教导上面有更大的开启。主啊，我们谢谢你，感谢耶稣，赞美耶稣，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于坐在宝座上的羔羊。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
阿门。
谢谢神，
谢谢主。